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沸水烫后背，辽宁省女子监狱残忍迫害徐桂贤；遭网判四年，广东黄建民夫妇被截入监狱；原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局长祖文光遭恶报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6月1号，辽宁省女子监狱五监区开始对法轮功学员徐桂贤进行第三轮逼迫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转化，惨无人道地折磨他。6月4号，三名犯人在狱警的怂恿下，将滚烫的开水残忍地倒在徐桂贤的后背上。徐桂贤的后背大约宽10厘米，长20厘米左右面积的皮肤全部脱落。狱警还强迫徐女士录像，承诺不对相关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徐桂贤现年60多岁，家住辽宁省锦州市临河区。2015年5月1号，中共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徐桂贤向最高检察院提起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此后他被不断骚扰。2018年7月19号，临河区铁心派出所警察闯入徐桂贤的家中，把他绑架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非法关押。2019年3月，徐桂贤遭临河区法院诬判四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五监区，一直遭到残酷折磨。三四月的东北仍然很冷，徐桂贤被迫只穿一件劳改服，狱警授意犯人将他拖到床头监控看不到的地方，逼他站在冰冷的盆中，往他身上浇冷水，衣服被浸透，再在湿透的衣服外面盖上棉衣，连续六天导致徐桂贤昏迷送医抢救，医生说这样下去会有生命危险。2020年6月1号至3号，狱警三天三夜不停止地对徐桂贤罚站，不让他合眼，不让他上厕所，被迫便在裤子里。第四天，三个刑事犯把徐桂贤按倒，将滚烫的开水倒在他的后背上。第二天早晨，徐桂贤后背淌着的血水浸透了衣服，血水淌了好几天。为抵制监狱对他的迫害，2020年8月开始，徐桂贤绝食两个月。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下半年，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法轮功学员黄建民被非法判刑四年，妻子彭文坚被非法判刑三年半。2021年4月，黄建民被截入广东四会监狱迫害，彭文坚已于2020年底被劫持到广东女子监狱迫害。黄建民修炼法轮功前身患重病，医院无法医治，家人为他准备了后事。修炼后，黄建民绝处逢生，不但身体好了，还和妻子开了家自选商场，生意很好。他们不但建了新房子，还将两个孩子培养成才。2019年9月，黄建民、彭文坚夫妇在自家商店内被揭阳市榕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伙同东阳派出所警察绑架，并且被三次大抄家。警察带着探测仪翻箱倒柜，撬地板砖，撬天花板的吊顶，最后抄到了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给黄建民、彭文坚夫妇控告江泽民的回执，并以此给他们定罪。2020年7月27号，揭阳市榕城区法院在揭阳市看守所对黄建民、彭文坚夫妇非法庭审，黄建民被网判四年，彭文坚被网判三年半。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8号，原天津市司法局局长、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局长、市政法委专职副书记祖文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被查。现年59岁的祖文光在政法系统任职40年，任天津市监狱管理局政委、局长长达12年，全程参与迫害法轮功。 一直积极执行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指使天津市监狱系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利用地锚、灌食、毒打、罚站等酷刑，甚至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天津市河北区法轮功学员李希望先生于2011年7月18号被劫持到港北监狱，入狱仅仅11天，7月29号李希望就被地锚酷刑迫害致死，年仅49岁。朱文华是天津市国际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业务员。2004年7月，朱文华被非法判刑8年，被关押在天津港北监狱。因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朱文华的脊椎被打断，一条腿被打折。2010年7月，朱文华被恶警和犯人活活打死。祖文光在任天津市政法委专职副书记时，操纵公检法司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跟踪、盯梢、电话监听、网络监控、绑架、抄家、关押、非法判刑等。据明慧网报道所做的统计，2015年至2017年三年间，天津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共计1545人次，其中被迫害致死7人，被冤判79人次，绑架抄家663人次，非法拘留371人次，骚扰248人次，非法庭审101人次，非法批捕62人，被绑架骚扰后流离失所及绑架骚扰后失踪14人。2019年，祖文光退居二线，却没逃过落马的下场。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遭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纽约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褒奖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号，春光明媚，生机盎然，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齐聚在法拉盛凯西纳走廊公园，庆祝即将到来的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贺生日快乐。绿色的草坪上旌旗飘扬，庄重华美的大横幅上写着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恭祝师尊华诞即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同族裔的男女老少法轮功学员穿着整齐的服装，双手合十齐声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参加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中有修炼20多年的老学员，也有才走入修炼一年的新学员，有抱着小宝宝的年轻妈妈，也有坐地铁2个多小时赶来的一家四口。每个人都很珍惜向师父祝寿及表达感恩的机会。今年31岁的李娟研究生毕业，她9岁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李娟说，我从小在大法的洪恩中沐浴成长，身心受益良多，无法用语言表达修炼中境界提升后的美好，无比感恩师父。李娟全家祖孙四代都修炼法轮功。在曼哈顿一家网络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的地龙说，练法轮功后，我的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彻底放弃了抽烟喝酒，再也没有生过病，我也变得和善，内心充满宁静。地龙的家人看到他的变化都支持他修炼， 现在他的妻子也走入了修炼。活动主办方易容女士表示，在过去的29年里，法轮大法给世界、给人们带来身心健康、社会安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福祉。我们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愿法轮大法的光辉照亮世界每一个角落，为世界带来美好与和平。据明慧网报道，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之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颁发褒奖状，褒奖法轮大法及李洪志先生为促进人类和平所做的努力。褒奖状中写道，自从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传出法轮大法之后，已在100多个国家有大约一亿人受益。法轮大法超越了文化界限，为建立一个更健康、更和谐的社会做出了贡献。李洪志先生为促进人类和平所做的努力获得了无数奖项。李洪志先生一直是指导宾州及全世界人民普世价值观的指路明灯。现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一起庆祝和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愿法轮大法继续带给世界永远的充实与和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674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任何借口的集资都是集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1日。据悉，北京某区有学员以新唐人神韵需要资金资助为名，在大法弟子中集资，借口是中共疫情影响神韵演出，没有收入。有的大法弟子是普通的退休工人，一拿出来就是十万。已经有好几位同修拿出十万几万的在做这件事情，更多的同修都在参与此事。一直以来都有类似的人和事出现，也一直有学员被卷入其中。大家应该各自想想自己了，为什么明显违背大法的事却总能在学员中找到市场？不管是谁在邪党控制的大陆做这样的事，会给学员带来危险，干扰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道路。什么人才热衷搞这种事呢？神韵是不会这样做的。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师父的有关讲法，不管集资的人认识谁，也不管是谁带的头，是凡违反师父讲的修炼原则都是不对的。请大家多学法，从自己做起，坚持以法为师，不再被一个又一个蛊惑和说辞带动。明慧编辑部2021年4月11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夜谈清灵》，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2日。我理解清灵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到了把邪恶清灵的时候了，同时把人的一切包括思维观念等也进行清灵，达到神的状态，迎接法正人间的到来。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原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清灵骚扰不要绕开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2日。我是大陆南方某省城的老年大法弟子，在中共恶党以清灵为借口的骚扰中，一开始我的主意识不强，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阴谋的迫害行动，
有意无意中想绕开走，想在修炼中走捷径。今年二月份，我户籍所在地的社区主任给我老伴打电话说，把你练法轮功的老伴的户籍迁出去，这样我们社区就不管了，也不需要你老伴签保证书了。当时我觉得这主意不错，既没违反大法修炼的原则，也不会惹麻烦，就同意将户籍迁到老伴所在的社区。后来在和同修的交流中，我认识到这是在用人心绕开迫害，在用人的狡猾回避迫害，而不是主动清除迫害。回家后，我对丈夫说，我的户籍不迁了，现在是可以迁到你的社区，但是哪天你社区也搞清零迫害，那又往哪儿迁呢？丈夫听我这么一说，也说，不迁就不迁吧。在这件事中，因为我的心性并没有真正的提高上来，三月份，社区主任又频繁地给我丈夫、儿子打电话，又是劝说，又是威胁。丈夫又怕又烦，对我说，我去替你签字。我坚决不同意，告诉丈夫，签这个保证书就是背叛师门，在过去修炼中做了这种事就前功尽弃了，甚至要下地狱的。丈夫在家中对我又吼又骂，骂我是神经病，还说要下地狱他去下。在家人的责骂下，我的怕心、顾虑心等各种名利情的人心全上来了，和丈夫说话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声调低沉，没有了正念，没有了正气，想不起信师信法，主意识也强大不起来了。第二天，旧势力钻我有漏的空子，操纵丈夫背着我到社区，代替我在保证书上签了字，而且回到家中欺骗我说，我到社区去瞧了一眼，你的事我不管了，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我信以为真，对丈夫说，那个字真的不能签，有点良心的都不会签，如果昧着良心签了，那就坑了你自己、我和这个家。在后来两天的学法练功时，我隐隐约约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我要丈夫再打电话问问，是不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擅自代替我在保证书上签字了。丈夫见隐瞒不住，就直言说，是他替我在保证书上签了字。我当时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怒和怨恨，拉开家门就冲了出去。我到同修家交流，认识到这一切都是自己一开始没有意识到正念对待清零骚扰的严肃性，想绕开走造成的。为了弥补自己造成的损失，我写好了投给明慧网的严正声明，还认真写了份坚定修炼的声明书。第二天，我自己亲自到社区，当面陈述，并递交了声明书。后来同修说这件事应该上明慧网曝光，我又出来了严重的怕心，又想绕开。我跟同修说，不能曝光，不然会引来迫害，会让邪恶盯上我，注意上我。在接下来的外出讲真相中，我感觉到怕的物质如影随形。我记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于是我静下心来，在家中大量学法，每天学三讲转法轮，之后还看九评共产党。一开始看九评时，我边看边怕，书中讲的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残酷，都会使我联想到马三家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惨烈情景。但我坚定地分清真我、假我，坚定清除后天形成的怕的物质。看到九评第六评时，我感觉内心不怕了，信师信法的正念又升起来了。我又一次找到同修说，我要曝光这件事， 但要等到清明节过后，因为丈夫和儿子清明节要开车去外地扫墓，我怕他们知道后情绪会受影响。话刚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还是想绕开矛盾，放不下对丈夫和儿子的亲情。回到家中，我静心学法。我学到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只改变了你的表面，而你的本质不动，那就是假的。到了一定时候，到了关键时刻，它还会反映出来。所以不改变人心，只是一种假象的掩盖。必须从本质上发生变化，才能是真正的改变自己。也就是说，你修炼要对自己负责任，你得真正的去改变自己，从你心灵的深处把你执着不好的东西放下，那才是真放下。我猛然惊醒，原来自己多次的绕开迫害，回避矛盾，是因为自己并没有真正实修，没有从内心深处，从本质上放下怕心、亲情等一切人的执着。觉醒之下，我毅然决定立即上明慧网曝光这件事情。曝光之后，我感到自己的整个身心格外的轻松和透亮，感到自己变得很高大，而那个磨难却变得很小。我也知道了，每遇到关难时，一定要直面自己的执着，要放下一切人心，而不要绕开迫害，回避矛盾。修炼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过讲真相救众生的二十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9号。1998年，我在父母的影响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因为年轻又受党文化的影响，对修炼没有认识。我开理发店，工作很忙，孩子又小，学法练功都跟不上。1999年7月下旬，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有一次，我回娘家住了几天，巧遇一位亲戚同修，他给我讲述了自己修炼的切身体会和神奇，对我启发很大。自那以后，我坚定了修炼的信念，并答应好好修炼。一，利用小小理发店讲真相救众生。我的小理发店是在村口的公路旁，由于我的理发技能好，收费合理，整天对客人乐呵呵的，所以三乡五里的村民、开店的、打工的、头头脑脑的乡村干部，大都愿意来我的理发店。理发时自然会唠唠嗑，我就借机将同修及时送来的真相小册子、九瓶共产党等放到大家能看到的椅凳上，并借机讲大法真相，告诉大家天安门自焚是骗局，大法在国外红传的盛况等等。一天，有一个20来岁的外地来打工的女孩来店理发，我借机给她讲大法真相、善恶有报的道理，并真诚送她真相护身符保平安。她感动地说，我相信您讲的都是真的，我老家本村发生过一件很大的事儿。当初村里练法轮功的人很多，可上边一镇压，本村的书记为了邀功授奖，硬是不择手段地迫害练法轮功的人。后来书记的两个儿子晚上睡觉时因电线失火被活活烧成黑炭，惨不忍睹。他妻子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疯了。孙书记自知迫害法轮大法遭了报应，主动找到了乡里，辞去了书记职务，后来还看了大法书籍。通过此事，我们村的人都知道迫害好人会遭恶报。当时迫害很严重，经常听说同修被抓被打，但我坚信大法是正的，没有错。我要想让众生从谎言中走出来，我就利用好这个讲真相的场所。 凡是来我店的老顾客都已经听过真相，明白了真相之后，大多数人都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有一些人需要给他们多讲几次，多个角度讲真相。有一个老顾客，我第一次给他讲真相时，他说自己信佛教，并说你们法轮功的资料我经常看，讲得挺好，可就是让人退党，这不是参与政治吗？他第二次来店理发时，我说你是信佛的，是有神论，共产党是无神论，你又入团又信佛，有神与无神是相克的，你等于入两个教，你信的神能管你吗？你只有退出中共的这个邪教，你信的神才会管你，这不是让你参与政治。我这样一说，他一下就明白了，说那就退了。我有时一边理发一边听师傅的讲法录音，有一位顾客是乡干部，他也跟着听，听着听着他大声地说，讲得这么好，听了心里真敞亮。我说这就是大法师傅讲的法轮大法，你听的和中共在电视上造谣的一样吗？他说不一样。我知道他与大法有缘，每次他来理发，我就放师傅的讲法录音，他就默默地听着。他是乡级干部，我劝他退出邪党组织，千万别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他都一一地答应了。2013年夏的一天中午，我正准备下班回家，当地派出所三个警察火冲冲地来到店里，其中的指导员恶狠狠地说，有人举报你练法轮功，还向别人宣传，你练吗？我坚定地说，自我看了大法书，脾气改了很多，身体也健康了。其中一年轻警察说，做一下笔录吧。我严正地说，笔录我是不做的，你们三个大男人不应该威逼我一个女人，我是本本分分的一个好人，我在我的店里说什么，这是我的权利，你们警察的职责是应该管坏人的。他们被我的正念镇住了，三个人无趣地走了，以后再没来找过我的麻烦。我依然利用着理发店讲真相救人。我虽然一直做着讲真相救人的事，但是因为工作忙，学法时间比较少，跟精进的同修比起来有差距。2014年我参加了新组建的学法小组后，我的修炼状态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也成立了家庭资料点，满足了学法小组同修救人需要的真相资料。二，疫情期间我加快了救人的步伐。2020年初，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突然爆发，我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师父的新经文理性对我触动很大。明慧网上疫情期间同修救人的交流体会对我启发很大，因为到处封路，出去不便，我就在本小区救人。我打印好真相资料，给同修一部分，我自己留一部分。当时小区严密封锁，晚上街面看不到人，都在家里待着，我就一层一层地往楼上发。后来发现别在门把手上的真相资料有掉在地上的，我就改用细绳将真相资料捆一下，留个小环，将小环挂在门把手上，真相资料就掉不下来了。有一天，我小区打扫卫生的清扫工到我店理发，我给他讲真相，随后送了他一本真相小册子。他说我已经看过了。我说瘟疫是针对中共来的，你退出他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他爽快地答应了。通过此事，我知道在本小区发的真相资料起到了救度众生的作用。逐渐各小区都解封了，天气也热了起来，晚上来往的人很多，发真相资料有些不便。我就调整了时间，凌晨两点来钟，正是夜深人静，发真相资料很方便。我一边发一边心里念着，看到是缘分，明白是福分。发完回来三点多，正好开始晨练，虽然睡眠少了，可是一天下来我特别的精神。三，只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什么新型冠都能过去。有几天我老是有一个念头，要救更多的众生，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几十年来，我和婆婆之间有一堵无形的墙挡着， 婆婆已年近80，又患癌症，我尽力地照顾她，给她倒食尿、洗澡、刷牙、洗脸，关系缓和了一些，也时常看到婆婆脸上挂着欣慰的笑容。间隔我们婆媳的那堵墙在逐渐坍塌，但还是有残余的阴影存在。我下决心开始实修自己后，一天晚上吃饭，我好心地给婆婆端上饭，又加了一块鸡肉给她。婆婆吃完饭，当着我两个儿子和大儿媳的面就跟我闹起来。婆婆恶狠狠地咬着牙说，你往鸡肉里下了毒，我吃了难受不舒服。我赶紧过去安慰她，她一甩胳膊说，你想害死我，想我死。大儿子不悦地说，妈，你怎么我奶奶了，她现在又不糊涂。大儿媳紧接着说，妈，你别跟我奶奶说了，她肯定把你当坏人了。我当时真觉得太委屈了，心里被搅得七上八下。他故意在我儿子儿媳面前栽赃陷害我，让我在新儿媳面前抬不起头来。但我尽力控制这不好的情绪，让自己冷静下来。孩子们走后，刚巧一个同修来我家，我叙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同修说，这是冲着你的心来的，向内找找吧。我也知道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我得无条件地向内找。静下心来，找到了委屈心、抱怨心、想让别人夸自己孝顺老人的心、爱面子的心。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说这还不够，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其实我有时孝敬老人，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表面上给晚辈和四邻八舍看的。婆婆这一通闹腾，不就是去我爱面子的心吗？找到症结后，我把心一横，我只管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好，真心照顾好婆婆，别人说好说歹，我不往心里去。这样一想，我心里马上舒服了，师父给我拿掉了那些不好的物质。第二天，我跟婆婆提起昨天所发生的事情，老人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通过在触及心灵的矛盾中向内找，实修自己的心性，我的脸色变得红润红润的，认识我的人都夸我年轻，气色好。我深切体会到，身边无论看似不好的大事小事，都是为我修炼而来的，是我上天的阶梯，我一定要珍惜和好好利用。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法弟子的心会影响未来的走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9日。最近感到预言的事情对大法弟子的整体影响非常大，如果大法弟子受到预言影响的人数很大，还会影响未来的走向。所以尽管同修们已经写了多篇非常好的交流文章，我还是想再写一下我的认识，尽量不给未来留下遗憾。为什么历史上会有预言存在并且结果很准呢？个人认为，通过学法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众神在奠定人类的半神文化，提前写好了一个剧本，在人间大舞台上演。预言就相当于剧透，能让人类隐约感受到神的存在，从而未来能够得法。所以在师父开始正法之前，预言是准确的，但是师父开始正法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不再有一个众神都认可的剧本。 师父是随时根据正法的情况调整，除了师父，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师父在《金经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中告诉我们说，不同层次众生所看到的宇宙的未来其实是不存在的假象，目前人类的每一天都是为大法的需要而安排出来的。关于预言，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明确讲过，大法弟子不能按照任何预言去做，你要按照大法去做，按照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去做，你也不要看其他的东西去做。大法弟子只有法理清晰才能不被干扰。师父在讲法中曾经两次提到神韵去大陆演出的事情，其中第二次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提到，师父说神韵一定要去中国演，这要看正法形势，整个正法时间问题。大法弟子如果做得正，就能圆融师父想要的，使得事情向正面发展，使更多的众生得救。反之，如果大法弟子整体做得不好，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使得事情向负面发展，大量众生失去被救度的机会。大法弟子的整体也不应该执着结束的时间，那个不执着的状态是什么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明天圆满，今天你还不知道，你还想，你说我还要开个公司呢，那你就去做，但是一切我都会给你圆融，你什么都不要想，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个程度吗？我发现年轻大法弟子中有人为的不找工作的，常人非常不理解和反感，因此误解了大法。我们是不是该找一找，是不是自己还有执着时间的心，能不能各方面做得圆融一些，不让常人对大法产生误会。因为对大法产生误会，多少大法弟子的努力也许都白费了。所以这些个人小事还真不是个小问题呢，就看自己重视不重视了。这篇文章上周就想写，但这个想法一出来，马上遇到的阻力非常大。我虽然是99年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但个人修的并不精进，也许是旧势力觉得我不配去写什么交流文章吧，所以才让我出现很大的阻力。但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过，一个做了错事的人就不应该叫别人做好了吗？那是什么逻辑呢？有多少人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呢？所以既然我认识到了，不管多大的阻力也一定要写出来与大家交流，我们整体做得好了，对助师正法是有益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店中救人忙，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9日。1996年4月的一天，邻居跟我介绍说法轮功很好，能祛病健身，还借给我一本转法轮卷二。当天晚上我就看完了，觉得这功法太好了，这才是真正修炼的功法呢，我一定要修到底。这一念一出，头顶上就像有一根大柱子直通天顶，非常玄妙。第二天去公园练功点，请来一套法轮功书籍，虔诚地开始修炼法轮功。 练功不到半年，以前有的胃痛、风湿病、滑膜炎、痔疮、牛皮癣、乳腺增生、偏头痛都好了，这更增加了我修炼的信心，无病一身轻了，心里特别高兴。1999年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世人都被谎言蒙蔽，不知道真相。那时我做个小买卖，就一边做生意，一边跟顾客讲我祛病健身的神奇事，揭露电视上的造假新闻。刚开始讲真相时，有听的，有不听的，也有反对的。带有执着心去讲时，效果就不太好。向内找，找到自己有争斗心、怨恨心和怕被冤枉的心。后来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逐渐地去掉了这些人心，越讲越成熟。以下是讲真相中的几个小故事，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一天，一位大姐来到我店，我就跟她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她是个退休的基层干部，她说，你们法轮功搞政治，都被洗脑了。我说，我们练法轮功只是为了祛病健身，按真善忍做好人，信真善忍不好吗？用真善忍清理掉不好的思想，那思想境界不更高尚了吗？大姐马上就明白了，我在讲三退保平安，她很容易地退了党团队。二，有位87岁的老大爷，是省政府退休的公务员、老党员，他来我店时，我正在播放共产党领袖们为什么抛弃了共产党。我问大爷，你听到了吗？他说听到了。我说，说得对不？他点点头。我又说，大爷，现在天要灭中共了，明智的人都在退党呢，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上天知道你退了，就会保佑你平安了。他说，就这么简单呢？我说，是的。问他贵姓，他告诉了我他的姓氏，我给他起个化名，他不同意，他自己起个名，让我给他退了党团队。我说，这场瘟疫来势凶猛，没有药可治，只有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平安度过劫难。我把护身符让大爷看，他说记住了。隔几天大爷又来了，进屋就念法轮大法好。我夸他这么大年纪，耳不聋眼不花，头脑清晰，他这次来是想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我详细地给他讲了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以及自焚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是宇宙的高德大法。老人是真正的明白了真相走了。三，我经常播放一些明慧广播中的交流文章，其中就有讲真相的过程。来的顾客在我没有话题开始讲真相时，他们听了广播之后就明白了，我再讲就很容易的三退了。一次，我播放九评共产党，有个学历很高的人说，多放点，大家听了多好啊，让更多的人都明白。我讲真相，一般都能讲明白、透彻，听的人同意就退，不退也让他们明白真相，不求数量。讲真相21年，不知讲退多少人，从没统计过。除了讲真相，我在2008年买了打印机，制作真相资料，每周打印一次，自己去发，周围小区每年都发一遍两遍的。特别是今年疫情爆发时，刚开始不知所措，稳定心态以后就想，大疫来临，我能做什么呢？只有多做真相资料，向各小区发放。刚过完年，卖纸的商家都没开门，怎么办？后来有同修说，有开门的，我们就去了。 结果就一个商家来放鞭来了，我和同修就买到了纸和不干胶，这都是师父安排的啊。修炼24年了，由于悟性不好，也是跌跌撞撞，都是师父的点化与慈悲呵护，还有同修们的帮助，才能走到今天。不管怎么苦怎么难，一定跟师尊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8日。3月5号清晨6点半，我发完正念开始背法，感觉有点冷就钻进了被窝。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睡梦中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告诉我，有一个陌生人向她打听我的住址。他的话引起了我的警觉，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便快步进入附近的一个卫生间打报警电话，但没拨通。就在这时，我发现打听我住址的那个人快速跑进一片开阔地，对等待在那里的一个人不知说了些什么。然后那人回头一招手，只见忽地从平地上瞬间冒出了几十个人，每个人手里都挥舞着一根大棒，脸上的表情恶狠狠地喊叫着我的名字，呼啸着扑向我家。我心里一惊，赶紧拨打110，但没拨通，心里一紧张就醒了。醒后我一阵心悸，梦中的情景让我震惊，虽然是梦，但它是那么的真实，就像刚刚发生在眼前。我知道这不是梦，是另外空间将要发生的一幕让我提前看到了。一年中我知道那些人都是来讨债的，让我震惊的是我竟然欠有这么大的业债。梦中的讨债人望上去有一片，看情景他们早已潜伏在那里，随时伺机找我算账。我从小体弱多病，修大法使我重获新生，修炼路上我没遇到过大的磨难，我不知感恩师父为我付出的一切，还认为自己的业力消得差不多了，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快还完了。梦中的大棒将我震醒，我明白了，二十几年来我的修炼路之所以能够平稳地走到今天，不是我业力小了，而是我天大的业力都是师父替我承担了，讲真相中遇到的危难都是师父替我化解了。伟大慈悲的师父救度了我，将我从地狱捞起，用法将我洗净，几乎替我承担了历史上的一切罪业。如果不是慈悲的师父为我承担了历史上的一切，不要说救人，这巨大的业债我永生永世都还不清。修炼路上是师父对我的一路精心保护，我才能走到今天。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梦呢？这个梦的出现是针对我哪颗心来的，在向我预示着什么呢？我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生这样大的事一定是我修炼有漏，而且是大漏。这么大的漏说明我的修炼状况出现了大问题，而且非常严重了，已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漏大的竟然需用几十根大棒才能把我震醒，刻不容缓，我必须马上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向内找了。我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修炼路，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安逸心已在我心中安营扎寨，而这个过程却是在我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它使我修炼懈怠，追求常人的安逸享受，逐步地丧失了精进的意志，甚至把自己混同于一个常人还不自知，大幅度向下滑着。更可怕的是自己并没有察觉，
还认为自己比较精进，特别是从前年香港反送中到去年美国大选期间，我把大量的时间都浪费在看常人新闻和自媒体上，心静不下来，愤愤不平，并随着时间形势的变化而上下起伏。练功、学法、发正念都心不静，学法中思想经常跑到美国大选上。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中共在垂死挣扎，为了害人把社会搞得很乱，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我却没有听师父的话，反而太执着于世间的形势变化，心不在法上，并逐渐失去了修炼人的正念，导致很多的人心如争斗心、怨恨心、不平衡的心、遇事向外找的心等人心又沉渣泛起。遇到矛盾就向外找，和丈夫大关小关都过不去，自己也搞不明白怎么会这样。特别是今年以来，受常人影响开始追求穿着，借口穿着和常人的差距太大会影响讲真相的效果，所以开始利用买菜的机会光顾市场选购衣物，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对穿的执着又开始膨胀。丈夫身体不好，为了给他增加营养，不断购买各种食品塞满冰箱。从小受父母影响，几十年来我对吃一直很淡，而现在不断的购物却勾起了我对吃的欲望。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冰箱里塞满的各种食物在另外空间其实对应着我的各种欲望和执着心。由于疫情，今年孩子们过年没来，这原本是我十几年来最轻松的一个新年，应该充分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做好三件事。但由于放不下情，担心丈夫一人看电视太冷清，因此十几年不看春晚的我每晚陪丈夫看会电视。准备的干果和小吃没人吃，担心放坏，就边陪丈夫看电视边吃零食，把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常人。接下来连续几个晚上12点发正念时间听不到铃声，自己也搞不清是闹铃没响还是响了自己无意识中把铃声关了。后来连晨练也起不来了，五套功法不能一步到位。再后来，从不睡回笼觉的我也开始睡回笼觉了，发完6点正念后也由原来的双盘腿背发变成了躺在床上背发，而且经常睡过去。现在我认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修炼跟不上，腿也开始疼了，练功发正念也心不静，过去发40分钟正念，现在发20分钟都困难。最严重的是学法不能入心，一学法就打盹，连着几天头脑昏昏沉沉不清醒，还认为是在宵夜。现在我才明白，是邪党电视剧中的邪灵和毒素灌满了大脑造成的。修大法就是让生命返本归真，用法洗净自己，从人中走出来。常人的一切观念、执着、人心都是修炼人要全部去掉的。作为修炼人都知道去常人心非常难，而我却自己主动往里灌。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年来我始终坚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有很强的使命感，但现在见到陌生人竟然不愿开口，缺少慈悲心，并开始怕苦、怕累、怕危险，对救人感到了畏难和压力，出去救人想完成任务，不像过去那样怀着喜悦的心情堂堂正正去救人，甚至在梦中遇到危险都想不起来向师父求救，想到的竟然是110，没把自己当成修炼人。这些都是自修炼以来从没出现过的情况，虽然在这期间三件事都在做，当时没做的过后也能补上，但是不在法上性质完全不一样了，那就是人做人事，不是修炼人救人了，效果就更不用说了，也没有神圣感了。俗话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从善如灯，从恶如崩。安逸心就像温水煮青蛙，不断地消磨着我的精进意志，使自己逐渐脱离了大法。而一个不在法上的生命是最危险的。修炼人的许多难都是因为修大法，师父为我们承受了，使我们远离灾难。一旦降为常人，旧势力不会放过你，马上就会来找你算账。由于自己长时间修炼不精进，不在法上，已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危险向我悄悄袭来，旧势力已对我虎视眈眈，马上要对我下黑手了，而我却沉溺于人中，浑然不觉。好险呀！如果不是师父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将我唤醒，真不知我会遇到什么大的麻烦，而这个麻烦却是因为自己的不精进招来的。五号凌晨的惊梦让我真正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师父说的就是我。安逸心是旧势力毁人的利器，过去的修炼人在几生的修炼中都不敢懈怠一刻，而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在关键历史时刻却在安逸心的作用下临阵逃脱，差点酿成大错。这次的教训太深刻了，两年的掉队时间已太长，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要勇猛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不辜负众生的殷切期盼。从现在开始，我要奋起直追，做一名精进的大法弟子。我带着痛悔的心情写这篇文章，想让自己永远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同时也想给和我有类似情况的同修提个醒，千万别让安逸心毁了自己千万年的等待，千万别让旧势力找上门，珍惜师父的慈悲，珍惜大法修炼的万古机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